所以我们从思维过去，思维现在，过去的好姻缘，彼此之间是好的缘分，到现在有一点恶缘，那么到未来又会是什么缘呢？是不是一切无常啊？啊，大家懂意思吗？都在变，一直在变。那么既然无常，何必要为当下的这个被误会在那里烦恼呢？好，因为因缘和合生，因缘和合就灭了。那我们为什么为当下的这种纷乱在烦恼呢？啊，因为十年之后就不知道又变什么了。我们所以一个人，这个就好像什么呢？我们走在路上，好，走在路上，那一路走过去，沿途都有很多风光。我们不要为旁边啊很多一些一些境界就一直在那里执着啊，在那里想，你就直接一直往前走就好了。啊，不管你遇到的是恶的境界，遇到善的境界，都不要去啊，不要去太挂碍，因为你的目标在前面，你就继续往前走就好了。好，这个境界都是一直在变换的。好的就是好的境界也会来，坏的境界也会来，都因缘有就生了，就生出来了，然后因缘灭的又灭了。好，所以我眼前的这些误会到最后常常就是好回想起来就会变成笑一笑了。好，所以我们就是因为这样子常常去思维这个空人事物的应对，我们这样思维，我们身心啊，所有贪爱的执着，我们也这样思维，所以常常这样子思维，在身心就是一直处在这个提醒自己这些思维的状况之下，久而久之就会像这位老和尚一样，种菜的时候就啊，只是你时候因缘到了就证悟了。不过我们现在的人的根气哈，要常保持这样是不容易了，还是一心念佛啊。还是老实念南无阿弥陀佛。当然我们能够把自己常常放在这个刚刚讲的这些思维的法上，那是最好。如果也能把佛就是佛号跟刚刚的这些思维都合在一起，好，那就犹如带脚虎，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脚虎，好，那就更殊胜了。好，那这边一切诸法空无所有，无有常住。这个一切诸法它当下都是空的啊，有的当下它就是个空啊，一切有为无为法它都是个空啊，那空无所有，当然它就无有常住啊，因为就不生不灭嘛，所以它就无有常住啊，亦无起灭，这也是亦无起灭，也是形容这个啊，一切诸法都是空无所有，当然就不生不灭了。是名智者所清净处啊，就是一个修行人菩萨他要心安住之处。颠倒分别诸法有无，是是非实，是生非生，在于闲处修摄其心，安住不动啊，如须弥山。好，这边就是在讲我们要把这些无常的思维、苦空的思维、无我的思维都呢把它好常常这样思维的话，好，至少要在于闲处要修摄其心，常常在空闲处修摄其心的话，那我们在纷乱的地方，好，很多境界的地方，好，那也一样心也会比较会不动。所以这些颠倒分别，我们的这个妄想颠倒的分别，啊，我们去分别诸法的有无，啊，它是实的还是非实的，啊，那么它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实非实是虚的，啊，还是实的，啊，那这是生的还是灭的，那这些呢？啊，都是我们的颠倒分别。那么我们在于闲处，就要把这些心收摄起来， 能够观这一切诸法空无所有，这个苦空无常的心啊，要把它思维安住不动，安住不动到如须弥山不动啊，就像须弥山一样不动。我们要观这一切法皆无所有，犹如虚空，无有坚固啊，不生不出，不动不退，常住一向，四明尽处。如果我们能够观这个法，能够观到它这个皆无所有，就像虚空一样啊，那这个所有的法它无有坚固，它不生不灭，就是不生不出了，它也不动不退啊。这个心经里面讲的啊，心经里面说啊，不增不减不扣啊，不扣不净啊，但这个呢都是指这个同样的意思。如果这些无常无常的状况我们能够透彻了解啊，那能够思维到某个深度，如果证悟的啊，能够就是这个能够了解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心的时候，这时候就是常住一向啊，四明尽处。所以这个能够达到这个常住一向，那要大那真要这个就是要证悟的，这个就已经要有证悟的功夫了啊，才能够到常住一向。那么这个常住一向跟前面无有常住会不会有冲突呢？因为前面在讲无有常住嘛，那为什么这里要讲常住一向呢？所谓无有常住是针对生灭而言，生灭我们这个生灭法啊，很多东西它都有生灭法，那么针对生灭而言我们讲无有常住。如果灭掉这个生灭啊，那就我们就是讲常住一向，就指我们的佛性清净圆满的这个佛性，它本身就有常乐我净，所以它这个佛性呢就常住一向。好，在大涅槃经里面有讲到灭无常而得常生，灭掉无常就是这个生灭灭矣啊，这个就得到这个常生啊。所以这个常就是经常这个无常的常啊，身体的身啊，933页的小字倒数第三行，大涅槃经所说灭无常而得常生啊，这个呢就是指常住一向，所以跟前面的无有常住它本身是没有冲突的，因为他们讲的是不一样的啊，讲无有常住那是针对还未证悟前啊，这个对治而言，证悟之后那这就是得到这个常生常住一向的真如净心啊，能够了彻这万法都是缘起性空啊，真空妙有的状况啊。好，我们来看下面，若有比丘于我灭后入是行处及清净处，说是经时无有去落，菩萨有时入于净室，以正意念随意观法，从禅定起为诸国王王子臣民婆罗门等开化演唱说是经典，其心安稳无有去落，文殊师利是命菩萨安住初法，能与后世说《法华经》。好，这里就在讲，这是第一个法，安住初法。啊，说如果有比丘与我灭后，啊，在我灭度后，能够住在刚刚前面所讲的这个行处跟清净处，好，就是离开染污之缘，持守这个戒，以及我们身心观这一切诸法空无所有，无有常住，能够心安住在这两种状况中啊，那么说这法华经的时候就会无有去落，就会无有去落。菩萨有时入于净室啊，以正意念随意观法啊，就是菩萨呢 他的本身呢啊，既然要修这个大圣，他就要止观双运，戒定慧三学能够互相的啊，能够资助，所以他也要在静室以正意念，静室叫闲静处，常常思维法义啊，随意观法，也要常常思维这个法义啊，所有的这个世间法它的过患啊，那么以及出世间法的这种利益啊，也要常常去思维，把这个所有的大圣恶圣所有的法义都思维，然后呢从禅定起，然后为国王王子臣民婆罗门等能够开化演唱。当然这个国王王子臣民这些呢都是他们都是这个都是随缘开始好，然后能够为他们开化演唱这个法华经啊，让其心能够安稳啊，要不是这个讲法的人哈，其心安稳能够无有去诺，然后文殊师利是名菩萨安住出法啊，就告文殊菩萨能够安住在这个我所讲的这些啊，心远离染污的恶缘，持这个境界啊，然后呢心又住于空性中啊，那这样子就是安住在菩萨的初法，这个行能够在后世讲法华经，这个是指生安乐行，这个生就是特别指持戒，至少我们这个戒外向上的威仪要能够持守住啊，其实外向上的威仪只要持守好哈，利益众生就无形当中就真的在利益众生了，无形当中啊就影响到很多众生了。因为一个人再怎么差的人，他都会有他影响的对象。所以你只要把这个威仪持守好，你就会影响到跟你有缘的人，然后呢也会避开到跟你有恶缘的人。那就算实在恶缘很深，好，会有很多恩怨，我们这威仪持守好，也会让恩怨只有越来越浅，不会越来越深，然后甚至于转恶缘为善缘。所以持守这个威仪不要小看，这真的是非常重要啊，非常的重要。好，我们来看下面啊，下面呢是讲第二种安乐行啊，四个安乐行里面的口安乐行，身口意的口啊，口安乐行。又文殊师利，如来灭后于末法中欲说是经，应住安乐行啊，就是应住在第二个安乐行啊。若口宣说，若读经时，不要说人及经典过，亦不轻慢诸于法师，不说他人好恶长短，于声闻人亦不称名说其过恶，亦不称名赞叹其美，又亦不生怨嫌之心。好，这一段呢是在讲口业，口离开这个恶行。好，那么要守的是哪几项呢？第一个啊，读经时不要说人及经典过，不要说人的过失，也不要说经典的过失。人的过失大家很容易体会，可是经典怎么会有过失啊？好，他这里讲的经典过失是不要排斥小圣，好，不要排斥小圣。好，那我们劝导大圣，但是呢，不要去毁谤小圣。好，能够好要能够了解啊这个法义，能够奉行这个佛所讲的。这样子呢就是没有说经典过。亦不轻慢诸于法师，就是不要轻慢跟我们就是不是修法华经的其他法师，我们呢不要去轻慢他们，就是恶圣行者或是 啊，就是声闻行者、缘觉的行者、菩萨的行者，我们都不要去轻慢他。啊，虽然有些呢，虽然也是大圣，可是呢，他还没有到一佛圣的这个之见，我们也不要轻慢他。好，然后不说他人好恶长短，我们要不要评论啊？不管是有学佛没学佛的人的啊，这个恶意的去批判他，啊，这个呢，我们也要避免。好，于声闻人亦不称名说起过恶，我们对声闻人不要去啊说他哪里有过失过恶，好，不要称名去讲他的过失过恶，好，亦不称名赞叹其美，好，这一点就很多人就会怀疑，哎，师父他这不是应该要有时候要赞叹，好，要懂得赞叹人家的好吗？好，这是没有错，好，菩萨的四摄法里面也有暗语，就是也要适当的赞叹，但这里讲的是不适当的赞叹。好，这边所讲的亦不称名赞叹其美，讲的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谄媚，好，谄媚之心，就是指的是这一点。所以大家不要误会哈，说《法华经》讲说不要称名说赞叹其美，所以什么人都不赞叹了，好，不要这样子，适当的是需要，好，适当的需要。但是如果赞叹到是有那种那个谄媚的状况，这就已经太过了。那这里呢是要戒这一点。好，又亦不生怨嫌之心，就是呢我们也不要生这个啊，对别人对我们有怨的人呢，我们也不要去嫌恨他。好，因为一个人在做的再怎么样的，再怎么样做的再好的人，还是有人会嫌他。所以其实我们人生在世哈，你第一个要学的功课就是让人家嫌，第一个要学的功课就是这个，好，让人家嫌，因为这是难免的，也是正常的。好，那我们呢也要能够，好，如果自己有哪里不对，我们就把它改变好。那么如果我们自己并没有错，那我们就好好的继续做好，这样就好了。好，如果太过去在意别人的那个怨嫌之话的话，其实对修行他这个伤害是很深的，因为这个怨嫌的话，这是几乎都听得到，所以宽容之心它是很重要，好，但是非常的重要。那么难免一下子会生气，好，这难免，好，一下子会生气，可是过后呢就要放下，啊，这个都是学习，也都是个经验。好，人呢就是因为彼此不一样才会在一块，那么也因为彼此因为彼此有类似的地方才会在一块，那么因为彼此有不一样的地方才会成长。好，所以要能够珍惜啊各种不同的缘啊，然后把这些缘呢转为让自己成长的动力。好，这个才是重点啊。我们连这个像提婆达多，佛陀连提婆达多都给他受戒了。所以我们啊，旁边的一些就是啊，难免一些有一些小恩怨的人哈，然后我们更要能够包容。好，我们来看下面。好，善修如是安乐行故，诸有听者不逆其意，有所难问，不以小圣法答，但以大圣而为解说，令得一切种子。这口安乐行，大家比较能够了解，哈，就是任何的，就是我们要能够善修这安乐行，哈，能够让听的人，哈，能够顺他的意，哈，然后他们如果有烂问的话，烂问就是跟你问烂，跟你啊，能够就是他有一些故意 啊，会有一些刁难的这种话，我们呢也不要怕，啊，我们还是要有耐心的，啊，为他解说，但是呢，要以大圣的角度为他解说，让他种大圣之因，能够让他得这一切种子。好，种大圣之因其实很重要。那个以前有我在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学长们就跟我讲说，你只要遇到人都讲阿弥陀佛。好，那个在这个团体里啊，在我们那个这个那时候社团里面啊，那不管是对不起或是谢谢，都用阿弥陀佛来代替啊，那或是再见也用阿弥陀佛再代替。其实这个呢也是一样，虽然我们是不懂的佛法还不懂，可是呢一句这个符号种下的因，那就非常的重要了啊。所以我们学佛人哈，彼此之间啊，常常用阿弥陀佛来代替这个谢谢啊，好，代替这个对不起，好，这个呢这个种下的因，就是这个就等于是在讲经说法，它的功能是一样的。好，今天呢讲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继续看下面啊。这个下面呢啊，也是一个重诵，好，意思跟前面啊都很类似，我们来看一遍。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菩萨常要安稳说法，于清净地儿时常坐，已由徒身早欲成慧，着心净衣，内外俱净，安处法座，随问未说。就是菩萨如果能够啊，能够把前面的，就是离开南无之源这个第一个安乐行，以及啊，现在准备啊，要能够啊的口安乐行都能够圆满，那么他呢要这个菩萨本身呢啊，他能够安稳的说法啊，能够在清净地施这个床座啊，以前人都是坐着来讲经，打盘腿的，所以他们的这是一个床座。已由徒身早欲成慧，在那个印度它是很热的地方，所以他们讲经前要洗个澡啊，用油来徒身，油徒身呢是一种清净啊，清净的意思，然后着这个干净的衣服，内外俱净，这个内净，内净是心没有执着，不会贪着名，也不会贪着众生的供养，这是内的净。外的净就是指我们早欲成慧，把身心洗干净啊，把身体洗干净，然后穿这个干净的衣服，好，然后安处在这个法座上啊，然后来讲经说法，随问未说。若有比丘及比丘尼、诸优婆塞及优婆夷、国王、王子、群臣、市民，以微妙意何言未说？就是我们呢，对于啊任何四方来的所有的人，我们都要把这个《法华经》的啊《法华经》的微妙意，能够耐心的、和颜悦色的能够为他们讲说。好，若有难问随意而答，悉因缘譬喻敷衍分别，以是方便皆使发心渐渐增益入于佛道。好，这里呢也是在讲我们要以各种方便善巧，如果对方有难问啊，问一些啊非常疑难的问答，那么我们也要耐心的随意而答，以各种因缘譬喻，各种譬喻 啊，来敷衍分别啊，来这个演这个法义啊，然后啊能够善加分别各种法，让他对方能清楚，那也用各种方便善巧，也让对方能够发心，让他渐渐能够增益他的善根福德因缘，入于佛道。除懒惰意，即懈怠想，离诸忧恼，慈心说法，昼夜常说无上道教，以诸因缘无量譬喻，开示众生，咸令欢喜。啊，就是我们要除这个懒惰意，就是这个还有那个懈怠想，啊，就是菩萨本身呢，他也要懂得要精进，不要懒惰，也不要懈怠，啊，要除掉这个懒惰意啊以及懈怠想，能够离诸忧恼。这个离诸忧恼就是他也不要有嫌恨之心，啊，能够住在前面所讲的菩萨行处还有清净处，他的身安乐行，口安乐行，啊，然后以慈悲心来为众生讲法，然后昼夜能够常说无上道教，啊，不分这个夜晚还是白天，那我们要讲说这无上道教，无上道教就指《法华经》，啊，因为这是这个成佛之道是无上的，啊，那么这里呢专指的就是《法华经》，然后以诸因缘无量譬喻，开示众生，咸令欢喜，以各种因缘譬喻来，啊，开化引导众生，让他能够生对这个一佛圣一切种子能生欢喜心。好，下面经文：衣服卧具、饮食医药，而于其中无所希望，但一心念说法因缘，愿成佛道，令众益耳，逝者大力安乐供养。就是衣服卧具、饮食医药。好，这个呢，我们讲经的时候，也都会很多人会供养，那么这时候也不要去贪念，啊，不要去贪念。所以对于衣服卧具饮食医药这些呢，我们叫无所希望，啊，要一心能够念当下讲经说法这个因缘，啊，能够让希望众生能成这个佛道，希望众生能够跟我们一起成佛道，那这样子才是真的大利益，才是真的供养，啊，真的是真供养，真的法供养。下面经文：我灭度后，若有比丘能演说思妙法华经，心无忌讳，诸脑障碍，亦无忧愁及骂逆者，又无部位加刀杖等，亦无病出安住人故。啊，这里呢就是讲，啊，如果我灭度了以后，啊，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灭度后，如果有比丘能够演说《法华经》，那么他的心，啊，要远离，啊，这个嫉妒嗔恚，啊，要远离这个，啊，然后呢也要远离各种，啊，烦恼各种障碍，啊，然后心里无忧愁，啊，如果我们能够安住在安忍，啊，就如果能够忍住，那么我们呢就不会不用这个忧愁，啊，会有人骂，就是会有人会骂，就是骂力，啊，有被别人就不用怕会被别人能够骂毁骂啊，误会，我们也不要去怖畏，也不要害怕别人呢会以刀杖来加诸在我们身心，也不要怕啊会被摒出啊，就是被受人摒出啊，受人排斥。那么这个呢，因为我们安住在这个忍辱波罗蜜里面，所以呢，我们就不要忧愁啊，不要忧愁，也不要怖畏 啊，被别人毁骂，或是被别人以刀杖来啊加这个刀杖，啊，或是被别人排斥摒除，这个呢，我们都不用害怕，因为如果我们懂得心没有忌讳、嫉妒、嗔恚，也能够忍辱波罗蜜的话，能够口安乐行、身安乐行都能够圆满的话，那么这些能够避开一大半，啊，绝对能够避开一大半。其实很多的障碍，有些没有必要障碍是自己去啊去惹出来的，啊，所以我以前就常讲哈，把戒持好，远离一些没有必要的恶缘，啊，那能够吃素，啊，这个其实就避开很大的很多的。这个业就消不少了，你的命运就真的转不少了，光命原来的你的命盘啊，这个命就真的就转不少了。因为这个命哈，命本身呢，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过去生感召了嘛，然后我们有这个习气，就很容易会遇到什么，然后呢去感召什么。如果我们这个心转了，持守好，那这些会感召来的不就断掉很多了。好，本来该生气的你不生气，本来该会去贪的，你现在因为学佛你没贪了，那是不是断掉很多没有必要的障碍？好，我们来看下面，智者如是，善修其心，能住安乐，如我上说其能功德，千万亿劫算数譬喻，说不能尽。这是智者如是这种菩萨，啊，如果能够这样，前面的身安乐行、口安乐行都能够这样的善修其心，住在这安乐行里的话，啊，如果如本释迦牟尼佛所讲的这样修的话，那么其人的功德啊，这是千万亿劫都数不尽，任何的譬喻都说不尽。这个呢，就是讲我们的这个前面两个安乐行，我们下个礼拜再来讲第三个意安乐行。好，今天有啊，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最近呢遇到有一个状况，这个呢也在这里跟大家勉励一下。好，就是呢我最近遇到有一个，听说有个居士啊，有个居士。那先生往生啊，啊，先生往生，那么他呢就要求，因为这个居士经常到某一个大寺院啊去啊，就是去做这个，就是当义工，所以呢他常常带领很多人去做义工啊，所以这个当然相这个，所以这个寺庙啊跟他之间就互动很深。那么他先生往生的时候，他就希望跟寺庙提出一个要求，说希望能够在寺庙办告别式，要从寺庙出殡出去。我听了就很难过，我很难过，说如果他真的这么做的话，那业障真造不小了，这个恶业就造不小了。好，为什么呢？因为寺庙哈，如果一个如法想修行的地方，啊，里面的人呢，啊，在里面很安分守己的在那里修，那么十方的护持都是希望里面这个地方是修行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构筑的每一分钱都是希望是用在修行上。那么如果你还借用这样子三宝地啊，去然后因为他自己常常带很多人做义工，所以这样子要求，这个寺院本身又不好意思推辞啊，又很为难，以这样子去为难寺庙，这是真的是，这是很不妥当。本来到寺院里就是要修福修慧嘛，那可是呢，如果真的这么做的话，那他好不容易 十几二十年来的护持功德都讨回去了，可能还倒贴啊，可能还倒贴造了很多恶业啊，这个是很不妥当的啊。所以跟大家啊一起来共勉，这个南山律在家被拦，道宣律祖对这件事情是非常呵责，因为在古代也有地方也出现这种状况，就寺庙里面啊办丧事啊，然后停遗体，就是大体哈、停在寺庙里啊，这个呢都不妥当啊。寺庙里会办丧事停这个遗体，只有出家众，就是里面的人，里面修行人，他只有里面的修行人才能够这样。如果那个外面就是来护持的啊，来护持的啊，护法的居士啊，是很不适合这样，因为他们护持的目的就是希望这个寺庙能够如法修行嘛。啊，那么如果这样子扰乱大众，这个其实是会，这个是很损他的福报的。那这个道宣律祖对这一点哈、他很痛心疾首的，就是曾经有写过啊这一点上啊，说千万不能这样子。然后他里面有提到，如果啊，我上次有讲过，如果说啊啊，比如说一个人他住在，如果说一个居士哈、就是他睡这个出家众一个床啊，啊，他自己跑去睡哈、没有经过这个啊，他自己就跑去睡，啊，就是去睡出家众私人的床，光是他坐一下子，那他的果报就是半生枯萎的枯啊，好，他的福德因缘就损一半了。就是半身枯啊，这个在南山律在家被拦写得很，就是很清楚啊，意思是说啊，因为毕竟这是他本身就是就是很用心在，这是十方供养，然后也是为了啊能够让三宝啊这个修行的一个场所，如果任意思维的话，其实是很对我们本身是很不好的，啊，是很损这个福报的，好，这跟大家这个一起共勉，好，那有时候是我们做师父的没教导，好，所以其实也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错误，啊，没有教导，因为有很多法师他是心很软哈，很多师父是心很软，不好意思讲，啊，但是哎，我们既然有因缘互相勉励，那我们呢就把以前祖师们他许多开示，好，大家呢互相共勉，好，这样子大家才能够在三宝地修福修慧，好，只有增长而无有过失，那这是最欢喜看到的了。